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八年，河南法轮功学员白国显遭迫害离世；北京法轮功学员谭道林遭三次劳教迫害离世；传播真相，优秀教师吴志荣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残，山东傅廷法再被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信阳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白国显老先生2017年3月16号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八年，在郑州监狱遭受迫害，于2021年4月19号含冤离世。2017年3月9号，白国显与信阳市几位法轮功学员驾车到临近的驻马店市确山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及悬挂真相展板。在回信阳市的第二天，就被驻马店市警察从监控录像中发现车牌号码，并据此追查到信阳。3月16号，白国显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驻马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信阳国保大队警察何某绑架，非法抄家。白国显被非法关押在驻马店确山看守所。2018年9月19号，白国显被驻马店翼城区法院网判八年，勒索罚金26000元。参与迫害的是驻马店翼城区法院审判长王宏宇、审判员王继峰、殷长和、书记员王衍。白国显在郑州监狱被迫害至身体出现血压高、呼吸困难等症状，后被保外就医，于2021年4月19号含冤离世。郑州监狱是中共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位于新密市嵩山大道一座残山之下。郑州监狱先后非法关押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千人次以上，狱方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达到所谓转化，警察唆使罪犯充当打手，或亲自下手毒打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酷刑折磨、劳动奴役等迫害。至少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人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朝阳区法轮功学员谭道林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多年的迫害中，曾遭三次非法劳教，被迫害得出现脑血栓和帕金森状态，回家后仍不断地遭受中共人员的骚扰，于2018年5月21号离世，终年63岁。谭道林，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西村人，1997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家庭和睦幸福。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谭道林不断走向天安门，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向中国政府讲明真相。因此，谭道林曾被劫持到派出所三四次，被非法拘留十多次。每到所谓敏感日，就有人监视跟踪。自2002年到2012年，谭道林被中共三次非法劳教，累计冤狱五年。在第三次劳教迫害中，谭道林被迫害的出现脑血栓和帕金森状态。回家后，中共协党人员继续不断地对他进行骚扰与迫害。在邪恶的高压迫害中，谭道林的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身体状态没有得到缓解和好转，于2018年5月21号离开人世。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3月19号，吉林市船营区法轮功学员吴志荣女士被警察绑架，后被吉林市船营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2021年6月4号，吴志荣被秘密截往吉林省女子监狱。吴志荣今年69岁，原吉林市船营区春光小学优秀教师，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工作兢兢业业，多次被市里评为优秀教师。2006年3月，吴志荣在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后，遭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恶意举报，被船营区春光小学 伙同船营分局沙河子派出所警察在学校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2020年3月，吴志荣在高新区新北街道大红土村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高新分局新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取保候审。公检法相互勾结，吴志荣又被船营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2021年6月4号，吴志荣被吉林市船营区法院从看守所秘密截往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家人得知消息后去监狱见人，但监狱以严管为借口不让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8号，山东莒南县法轮功学员傅廷法被当地警察上门骚扰，傅廷法拒绝开门，持续一段时间后警察们离去。早在今年3月初，莒南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警察曾经电话骚扰傅廷法的儿子，要求他告知傅廷法的联系方式，他儿子没有配合这一无理要求。傅廷法曾是山东省莒南县第八小学教师，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明白了很多人生中的困惑。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感召着他，使他身心受益，困扰他十多年的严重神经衰弱痊愈了。在中共长达20多年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傅廷法因为坚持修炼并不断向民众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到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多次的非法关押迫害。2010年，傅廷法被中共非法劳教期间，警察为逼迫他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穿着皮鞋猛踹头和手，扇耳光，用两个手铐将他铐在厕所，不能蹲，不能站，彻夜不准他睡觉。后来在一次酷刑虐待中，傅廷法被一脚踢伤右眼，致使他视网膜脱落。劳教所怕承担责任，让他家人领回。傅廷法在手术治疗时花费近万元，至今仍未彻底恢复。期间，章丘劳教所人员多次欲挟持他继续囚禁迫害。近期，中共搞所谓清零行动，继续恐吓和威胁大法弟子及家人，已经严重影响了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的日常生活，侵犯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合法权益。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目标之一，破坏家庭和人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体现传统人伦关系的重要场所。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和谐，国家才能得以治理。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治也，察乎天地。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互谅互让，尊老爱幼，合乎天道。而在中共的教科书里，破坏家庭伦理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回顾历史，中共在实现破坏家庭和人伦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制造出的罪恶势力无计其数。1952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比利时反共传教士雷震远写下了《内在的敌人》一书，被誉为是一本以个人视角真实揭露中共魔鬼行径的党史档案。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抗战期间，河北安国县一个村子有个24、25岁的年轻媳妇，名叫孟淑兰，活泼而又有自己的想法，引起了中共的注意，想拉她入党。于是中共派工作人员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接近她，并不断给她灌输革命家庭和传统家庭观念的不同。要成为中共革命者，就要抛弃传统观念，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于是孟淑兰在这位工作人员以革命光环不断的训导下，最后舍弃了自己的传统家庭，成为建立革命家庭的领头者。中共的目的是达到了，可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被无情的拆散了。据神父记载，其实中共借宣传革命至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说辞，制造了无数家庭破裂的悲剧。仅在江苏省的一个城里，中共统治后的一年内，就有931对传统婚姻宣告离异。中共规定的离婚条件非常简单，只要能证明配偶的一方是所谓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或者是所谓的思想落伍就可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荣教授曾写过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里面记述了他父亲原本是一个乡村流氓，在村长的帮助下成家立业，但他忘恩负义，把村长房子烧了，后来又把村长给杀了。于建荣教授的父亲在没有和原配正式离婚的情况下，打着革命的光环，先后和两个所谓女革命者苟合，一个叫高仪，一个叫雪仪。最后的结果是高仪因不适应所谓的革命形势，最后抑郁自杀，而雪仪比于建荣教授的父亲足足小了26岁，并生了两个儿子，这样一直苟合到他父亲去世。他父亲死后，中共在悼词中这样写的，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汉光武帝曾对太中大夫宋弘说，俗语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回答，臣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传统文化是婚姻，是契合天地之道的人伦之本，而中共的那一套革命婚姻理论却是彻底抛弃传统观念。淮海战役后，中共几十万干部南下进城后，争先恐后换媳妇，中央、省部、市级、县级、全国包换，论资排辈，老的娶完了，新干部才能娶。50多岁娶20岁的，姑爷比岳父还要大很多。有新娘婚后逃跑，干部派人漫山遍野去抓。作家赵东林在为电视连续剧《南下》搜集资料时，发现一份当时的最高法院下达的文件，文件要求各级法院简化南下干部离婚程序，不需要征求原配妻子的同意，只需寄一张离婚证明回家。有人为中共这一破坏传统人伦的做法粉饰，说这是中共为了尽快完成从农民闹革命转变成为一个城市管理者。这个谎言如同改革开放是为了共同富裕一样可笑。中共用革命同志代替夫妻关系，将家庭中的亲情人伦用阶级情感来重新定义和度量，一切服从党的需要，党性高于人性，夫妻之间可以揭发，父母子女亦要相互批斗，借此对党表忠心，同时打着男女平等、自由婚姻的幌子破坏传统。原本有着传统婚姻观的女性，被中共的这一套歪理邪说、颠倒是非的所谓革命论颠覆了，所以那时被扭曲了的女性是层出不穷。 近期新唐人电视台采访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当李南央谈到自己母亲范元稹时说，她是一个异化的人，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思想。她这一辈子没有做，不会做人的女儿，不会做人的妻子，也不会做母亲，非常失败。被中共党文化毒害了的范元稹，一辈子只会说报纸上的话，进行自我改造。中共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为了自保，范元稹在中共的阶级斗争运动下和变异思想宣传下，渐渐失去了正常的人性，就在不断揭发父亲和对子女发泄中走完了他的一生。李南央对记者表示，母亲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完全把自己套在一个革命的壳里头，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跟子女对话交流，都是政治。如果你跟她的意见不相同的时候，她就觉得你是资产阶级思想，她要把你拉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你不听她的，那你就站在了敌对立场，他就会把你汇报到你的单位的党支部，让党支部去帮助你。这样的变异女性在当时的环境下比比皆是，而范元稹只是其中一例罢了。试想，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恩义、血缘关系都可以被无情撕裂、玩耍，人类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不就面临着彻底毁灭吗？由此看来，中共就是一切罪恶和败坏的根源。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在经历了9年的分别之后，妻子王秀清与两个女儿正满怀希望地期盼着孩子的爸爸秦月明的归来。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打碎了他们的梦想。2011年2月26号，王秀清突然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说她的丈夫秦月明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了。当母女三人赶到监狱，看到秦月明的尸体，满身是伤，嘴唇青紫，鼻子流血，面目表情异常痛苦。王秀清和女儿们实在无法相信，这怎么能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呢？连当时在场的警察也无法回答。人是在监狱没的，还满身是伤，总得有个说法吧。为了知道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母女三人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过程。但是没多久，就是因为要一个真相，王秀清和小女儿却被警察绑架，判了劳教。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还得从他习武和修炼讲起。20年前，秦月明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伊春。山东人率直刚毅，秦月明又善良淳朴。刚到伊春的那几年，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四口人生活的着实是清贫艰难。秦月明自食其力，经过仔细思考，他选择了做废品回收行当，因为成本低啊。但是每天的辛苦是没得说了，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的，走街串巷的收购废品，渐渐的，每天的收入也够维持四口人的生活了。养家糊口之余，秦月明一直有着自己的爱好，他从小就习武，在家附近练拳脚、九节鞭、棍棒刀枪的。功夫已经到了他在跟别人交手时，即使是三五个人也进不了他的身。1997年4月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向秦月明介绍了法轮功。秦月明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到家里读了起来。秦月明觉得书里讲的都能明白，看起来挺浅显的，可越读吧，越觉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并不像字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越读越觉得，怎么同一段话好像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若隐若现的。最后秦月明放下书时，有种如梦方醒的感觉，这是法呀，这是真法呀。人的生命从何而来的？活着为了什么？该怎么样活着？还有另外空间，时空的奥秘，宇宙的结构，更高智慧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学校里没教过，书本里没写过的东西，这本转法轮的书中都写出来了，还写得那么明白。秦月明从书中明白了，人活在世上可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啊，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就是返本归真。返本归真，返本归真，秦月明就这么琢磨着，该怎么做才能返本归真呢？应该就是书里讲的做个修炼人吧。对，按着书里说的做，从此以后做个修炼人。秦月明下了决心，内心感到充满了喜悦。修炼前的秦月明脾气大，盛气凌人，除了和妻子王秀清婚前有过约定不打人之外，吵闹、酗酒、摔东西那是家常便饭。在家里的饭桌上，没准哪句话不入耳了，秦月明轻松的两手把碗一掰，一分为二，把碗给你齐刷刷的掰成两半，这是他发泄不满情绪最常见的做法。连孩子也数不清爸爸到底掰过多少只碗了。修炼法轮功以后，秦月明努力地按照法轮功功法的心性要求去改变自己，变得整天乐呵呵的，连女儿们都说爸爸的脾气真变了，没说话先笑了。秦月明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也开始修炼了，几个月后大女儿的肝病就好了。从丈夫和大女儿练功前后的变化中，妻子王秀清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在经过认真的揣摩思考之后，不久他也带着八岁的小女儿开始了修炼。秦月明家门前有一段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每到天下小雨的时候，道路就会非常泥泞，过往的行人穿的鞋都沾得满是泥巴。天下大雨时，路面上会积满了雨水，骑自行车过路的人不小心就会跌倒在泥水里。秦月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他决定利用早晚休息的时间取土修路。说干就干，当蒙蒙晨曦中人们还在睡梦里，秦月明独自一人推着三轮车去几里外的山坡上取黄沙土垫道，每往返一次都累得他满脸汗水，衣服都被浸透了。吃完晚饭后，他又接着干，接着铺路。数十天的辛劳，长达百多米、宽四米左右的道路被秦月明给垫平了。秦月明的举动感动了邻里乡亲，人们都说这路是法轮功给修的。1999年7月，中国的上空阴霾重重，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与仇恨通过各级政府与媒体轮番地灌输到大陆的每个角落，红色恐怖笼罩着大江南北。秦月明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从此被打破了。秦月明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向所在的金山屯区政府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三年，关进了伊春劳教所，在里面做着超负荷的奴工。在秦月明结束劳教八个月后，金山屯区政府再次到他的家中绑架了秦月明。由于秦月明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他遭受了重刑虐待。后来据施行人透露，金山屯公安分局局长崔玉忠、副局长董德林、张庆帝和610办公室主任孟宪华亲自指挥对秦月明上刑，对他辱骂、殴打他，坐老虎凳和上绳。上绳就是把两个胳膊靠在背后，用细绳子紧紧地把人绑起来，然后把绑起的两臂很近向上提，提着他的两臂在屋里转圈，细细的绳子会勒进肉里，令人痛苦的撕心裂肺。给一般犯人上绳，顶多上五条绳，上一绳人只能坚持20分钟，否则胳膊就废了。而秦月明被上了11绳到12绳， 上绳过后，秦月明的两臂到腋下留下了两道约两厘米宽的深深的疤痕。无数次的酷刑致使秦月明的腿骨、肋骨多次骨折，无法行走，最终导致秦月明瘫痪了。但秦月明一直没有屈服，最后他们把秦月明判刑十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在监狱里，秦月明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无数次暴打，每次打他都是花样翻新。而秦月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平和慈善地对待别人，甚至是毒打过他的人。秦月明劝他们不要再打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不好。2011年2月份，佳木斯监狱召开大会，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就是放弃信仰真善人，而且转化率要达到 85%。主管监狱长特别成立了严管队，并恐吓说，不转化就火化。2月21号，佳木斯监狱从各个监区抽出了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在集训队的两层楼内，每个人都被单独关押，想要用强硬的手段强迫他们转化。一些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而狱警则对他们野蛮灌食。四天后，也就是2011年的2月25号下午2点多，四个犯人分别按住了秦月明的四肢。一个犯人把秦月明的头向后扳，按在椅子的后靠背上，秦月明被犯人死死地按住，一点都动不了。另外有两个犯人护士按照指令给秦月明灌食。一个犯人护士用大号止血钳夹住秦月明的舌头，然后把夹住的舌头拉出来，拉到嘴外边，再往秦月明的嘴里插进一根橡胶管子。另一个犯人护士把着漏斗，把稀释后的奶粉加上约半袋的盐，盐还没有化开，就这样给秦月明灌进去。一会儿就听到秦月明发出沉闷的惨叫声。秦月明对站在跟前的御医赵伟急促地说，是不是插我肺里了？赵伟说，怎么可能呢？等灌食结束的时候，秦月明满嘴是血，表情极其痛苦，很费劲地喘着气，不停地惨叫着。当时御医和其他十几个集训队的警察还有大队长于义峰都站在门口，可是每个人都对秦月明的痛苦挣扎视而不见，没有人为他想办法减轻一点痛苦，没有人抢救这个处在濒死状态的生命。因为太痛苦了，秦月明持续不断地发出凄惨的喊声。晚上六点多，有人找御医过来看看，御医还故作惊讶地表示，怎么插到肺里了？说完就没事一样地走了。第二天2月26号，秦月明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倒下了，这是他在中共的魔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炼狱之夜。当妻子王秀清和家人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嘴和鼻子都在往外流着血，面目表情非常痛苦，他的右侧脖子后面有大片的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仍然是正常人的体温。家人质问监狱，这就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吗？家属随后多次强烈要求查看监狱的全程录像，想证实监狱所说的心脏病亡之说和抢救过程，当然是一次次被狱方用谎言和欺骗所阻止。为了给死去的丈夫讨一个公道，王秀清和两个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上访过程，一直不停地奔波于政府的相关部门， 但却不断地遭到佳木斯监狱和检察院的欺骗和推诿，还连续多日被跟踪，被秘密录像和人身威胁。最后收到的竟是佳木斯监狱给出的秦月明是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半年后的9月1号，他们带着冤情到省城哈尔滨上访，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然而就在离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的11月13号，王秀清和小女儿却在双城市被绑架，劳教一年半，被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绑架他们的目的就是怕他们再继续追究秦月明的死，要他们放弃对佳木斯监狱的控告。孤苦伶仃的大女儿为了给亲人伸冤，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但期间却遭到各级工作人员的层层刁难、拖延和恐吓。与中共官方的冷漠和惧怕相比，有好心人帮着在微博上发了关于秦月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和带伤的照片。帖子发了11天，共有14000多个博客光顾。好多博客贴了这样的文字：求真相，求真相，求真相。一个博客写道，我倒是没有什么能耐，看到这种不平的现象，难道我还不能喊一嗓子吗？在秦月明大女儿上告的过程中，有的律师从不接这个案子到主动收集事实资料帮助他们，有的法官从一开始的躲避不见到被秦月明女儿的文章感动到落泪，还有的警察从参与迫害到改变了态度。天地间同胞的良知给予这个苦难中的女孩一次次的安慰和鼓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秦月明的大女儿想到了民意的力量，她开始走上街头征求百姓的签名支持。活生生的一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震惊了父老乡亲，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就有超过15000人签名并按下了手印支持申冤。这其中有一份特殊的手印是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狱警。秦月明的大女儿在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我的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但我相信我的坚持会让千千万万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也使悲剧不再在其他的家庭中重演。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上了年纪，腰酸腿痛的就成了家常便饭，看医吃药也不一定管用。广东省一位得了脑梗的阮阿叔，脸又黄又肿的卖鱼阿婶，还有天津的一位拄着拐杖走路都很吃力的老大爷，因为遇到了好心人送给他们特效药，可以扔掉拐杖走路，变得神清气爽。我有一位姓阮的邻居阿叔，2020年秋天，有一天我在阳台上看到阿叔扶着老伴儿的肩膀，一拖一拐的很艰难的走路。有一天碰到他们，我就问阿叔怎么了，他老伴儿说阿叔得了脑梗，半身不遂。我就请两位老人等我一下，赶快回家取了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回来送给他们，跟他们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阿叔就会好起来的。阮阿叔不怎么能说话，他老伴就答应说好。我每天早晨都在阳台上看见他们出来走路，观察到阮阿叔一天比一天好转。他的老伴儿跟我说，他们天天早晨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完了再出门散步。今年大年初五，我遇到阮阿叔一个人出来散步，没有老伴陪着，手里也没拿拐杖，我就想进一步给他讲真相，做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问他，阿叔你身体好了？他说是。我又跟他说，你做三退吧，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三退才能保平安。阿叔说，我没入过党团。我又问，那你读书时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我就劝他把队给退了，阿叔说好。有一次我和其他人讲起了邻居阮阿叔得了脑梗，不能自己行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身体恢复健康的故事，一位在市场边上卖鱼的阿姨也很认真地一直在听。我讲完了，那位阿姨对我说，我也喊。她的意思是说她也要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我看到他的脸肿肿的黄黄的，靠在椅子上坐着，精神状态也不好。我问他，你贵姓，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党。我就说，那你把党退了吧。阿姨说好。我给阿姨起了一个化名，帮着他把党给退了，还送给他一个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他要经常念护身符上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阿姨认真听着都答应了。两个月后的一天，我路过这位阿姨卖鱼的摊位，她跟我打招呼，我一看阿姨变得红光满面，眼睛也有神了，整个人看上去健健康康的。接下来咱们听听一位天津大爷的故事。2021年2月初的一天，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吃力地走了几步，就坐在了水泥台阶上。这时候过来一位好心人问，您老走累了，坐下歇歇。大爷说，我大胯疼得厉害，两三年了，吃药打针都不管用，没法治了。这位主动来问候的 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听了大爷的话就说，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好。老人就跟着一起念了几遍，声音还很大。学员接着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正说着，大爷一下子就站起来了，高兴地说，现在我的胯就感觉好多了。老人对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连连地说，谢谢谢谢，还要跪下磕头。学员赶紧跟他说，您千万别谢我，感谢法轮大法师父吧。老人马上高兴真诚地说，谢谢大法师父。这位学员还送给大爷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叮嘱他老人家要坚持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真心实意地答应着，很有信心地说，下次咱们再见面，我的拐杖就扔了。说完，老人拿着拐杖稳步地越走越远。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只能有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